那一页是泰戈尔写的是爱，为什么我的良宵全都这样虚度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想哭，然后你说你跟我说做材料的时候你也能有心流体验。
我这次跑完步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对自信心有修复，所以我就感觉真的一瞬间治好了我所有过去的伤痛，就几乎所有过去的伤痛吧，我就觉得不，我没有问题，就是老娘配享太庙，你知道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终于跑完了半马的灿灿。
我是终于看灿灿跑完了半马的阿瓜。
谢谢你一直鼓励我嘛，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每次就是有开心的或者难过的事情都跟你分享，感觉真的很深入参与了彼此的人生。
真的，
对，这次其实我跑半马是因为就是我这次那个失恋之后就马上就去报了这个跑半马这件事儿，就两个月之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比赛要参加，我就本来是在一个情绪低谷期，但现在就吊着一口气活着，就每天都训练，就跟着他们就是网上找的那种半马课表，第一次跑完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赛，但是那时候自己又非常励志，因为以我是抽签抽不了那个上半马的，所以我就稍微斥了一点点资，就是他这个金额在所有的什么就是马拉松或者半马里面算是不这么高的金额了，是斥了一点点资去买了一个慈善名额，这笔钱我花的我觉得还挺值的，因为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我花的这笔钱就人生难得能够当人民币玩家的时刻你知道吗，然后就现在开了一个就是三个摄像头来播我就做这件事情。对，还有就是说就是我就是买了这个慈善名额之后，就是真的就当时很励志，就在日记里写说我现在玩不了赛，但是我相信一个月后的自己。就感觉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真的做到了，
其实还是有点运气在的吧。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上海半程马拉松其实是就中国国内有三个金标赛事，就是它是按照马拉松的这个服务品质啊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就是排行，一个是上海全马，一个是上海半马，就是上海一个城市就占其中两个，所以这个马拉松呢其实全程服务都特别好。因为我买的是慈善名额，所以我是在 A 区出发的，我就因为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我很多就是陆陆续续的一些心路历程，这次录主要是趁热，就趁着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记忆劲儿还没有过，就赶紧把这个就是终于跑完了这个经过和跑步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中途在读的一些书就是分享给大家，就这一期节目应该会比较鸡血，所以大家可以跑步或者就是上班没劲儿的时候听一听，我真的就是这两个月给自己打的所有鸡血都打算在这个节目里面再给大家过一下。因为我买的是一个慈善名额，跑马其实是会根据你过往三年的就是参加马拉松这些的历史成绩来给你区分一个 ABC 区出发，然后好像是赞助商名额就是在 C 区， A 区的话一般都是那种就是之前跑的名次特别靠前的，我认识一个老大哥他排在就是可能在这种万人比赛里面他排第70名，我当时都惊呆了，说这种比赛还能拿到就是十位数的名次吗，他就跑得巨快，但是我在的那个 A 区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可能前几百名的那个成绩，我当时是想着是说上半马我是希望能够在3小时内就是他关门的那个时间内完赛就可以了，我盘了一下其实我两个月前的成绩和我就是可能半个月前就是就模拟考一模二模的时候那成绩也差不多就3小时能完成吧，然后你真的到高考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慌的，我就想着就看网上很多经验就是说你就要跟着一个 pacer， 中文是叫兔子嘛，也就是配速员，可以看见说他大概是比如说2.5小时跑完他就会比较均匀的就是跑2.5小时，配速员这些兔子背后会挂一个气球上面写着他完赛的时间，所以一般你只要跟着配速员跑的话你是肯定能够在他的那个时间内完赛的，但如果你跑着跑着越跑越慢的话你会看见后面的配速员一个个追上你，然后这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个预估就是你可能很难完赛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作用在吧。我到 A 区出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想找那种245或者240这样子的兔子，就是两小时45分或者40分的兔子，因为这样子万一我没追上那个兔子的话，我就至少慢一点点我还是能够完赛的。但是因为我是 A 区出发，就是混到了一堆大神之间，所以我出发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两小时的兔子，就是 A 区的兔子只有什么一小时几分几分，直接就是到那个三小时了，就只有一个关门兔，所以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慌。
所以兔子才是超级厉害的那种扫地僧是吗？
对，我感觉是的，就是他们能够任意控制自己的速度，
并且还得保持均匀的速度。
对，我之前加了一个卢湾跑团，他们群里面好像是有兔子，就说什么给他们配速什么两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几，就是说太对他们来说太慢了，然后其实他们跑这个就是自己可能就是自我评价觉得如果让他们跑慢一点其实很累，就说那要么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跑完在终点等大家，到两个半小时的时候再跑最后一公里。我觉得那个吐槽也挺搞笑，当然就是兔子还是很专业的，就是能控制自己的速度，我觉得很神奇。对，我因为是 A 区出发，所以就是一开始枪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肯定追不上大家的，而且因为就是跑的人特别多，就是上半马是把路给封了，我们就在东方明珠下面的那个马路开始跑，一路跑到前滩，然后稍微折一点点就是再到那个东方体育中心是终点，所以就这样一条路其实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就我们可以跑大马路而不是就是旁边的人行道，那一路就非常畅通，风景也很优美，有桥有隧道啊什么的，就给你跑出一种整散结合的感觉。而且那个就是我其实上两份工作加上我其实读高中的地方也很近，再加上我上一个住所就都是在那附近，所以我其实对每一条路的路名都是就有点熟悉的，就并不是说你跑21公里都是那种很陌生的路，甚至经过一些楼的时候，我从东方明珠跑到什么就是万德大厦那附近，就经过一些楼的时候都有很多我的那种成长回忆，甚至就是在你上班的那个路旁边跑，但是它又跟你上班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出发之后我当时就心里其实比较慌，因为就是虽然是就是都是车行道开始让你跑了，但是 A 区的大神们就跑的配速很快，当时我又不敢停，因为一停我又怕就是后面的人撞到我，就是就真的会有就感觉是会有那种撞车风险，因为其实其他人还是比较 value 自己的就是成绩表现，可能希望拿到 PB 就是 personal best， 就是希望突破自己的之前的一些记录上的成绩嘛，所以就每一步都会很努力，我就一直在边边上跑。一是就是你在路边边上跑，那个摄影师拍到你的概率会比较大。其次，我真的
你好会哦。
对对对，
最近的 vlog 没有白录啊。
差生文具多，你知道吗？就是差生把所有的理论都给修满了，就差跑步了，你知道吗？二就是我觉得在边边上跑可能被人撞到的概率不会那么大，因为其实我起跑之后就是大家马上就散开了，可能有在我后面的人但是配速是比我快很多很多的，那些人都很容易撞到我，我当时就一直就很慌。但是跑起来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大概也有一个对自己的成绩预期，并且我是前一天在那个领赛事包的时候打了那个成绩手环的，我打了一个240，就两小时四十分钟的成绩手环，我最后跑的时间就刚好是两小时四十分钟零几秒吧，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是真的超满意。但就是那个手环其实就是说你大概比如说如果你要跑那个两小时四十分钟完赛的话，你可能第一公里大概跑七分半怎么样，就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内你要完成，然后第二公里就是你要在14分几几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子你可能看一下手表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配速，你就知道自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跑完，就可能省去你自己大脑里面一个计算的时间。我就一直带自己那个小手环跑，其实因为 A 区就能够感受到大家都是要两小时内完赛，但我是两小时四十嘛，所以就是当时后面就一个一个人超过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没有那么慌，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自己预期就比较
低，所以我也没有就是那种要竞争精神，跟别人去比那种爆发力和跑步配速，我就是从小就不太行，所以可能是也是有一种习得性无助还是怎么样在，反正就是别人超过我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就不会想说啊，我要赶紧加快两步那样子。但是
我感觉你这个好像那种利空落地的感觉，就等到后面的人都超过你，反而心安了。
也没有，就是因为就是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就是衣服上有胸牌嘛，比如说我是 A 区，就是 A 级几几，然后后面有 B 级几几，然后有 C 级几几，就是 A 区、B 区、C 区之间出发时间是相隔五分钟的，所以当如果有 B 区的人超过我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很慌的，我就会很怕自己完不了赛。就感觉但我后面还是有很多 B 区 C 区的人跑在我前面，就是已经佛了，那时候就是感觉已经比较专注，我不会去太想身边的人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我刚开跑的时候可能前五公里就一直的想法就是先自己好好跑，然后不要被撞倒。我本来其实之前一直在拍 vlog， 就在起跑刚起跑可能一二十秒的时候还在拍那个起跑的 vlog 嘛，但是我跑的时候就真的就不敢拍，就是怕自己稍微走点神什么的就影响，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什么差那一两分钟就是完不了赛的那种人，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掏手机。我其实之前一直连续跑，就是可能没有停下来走的那种连续跑步，可能之前训练的时候最多也就是跑八公里，但是我在可能因为是我起跑的时候跟着一群大神，所以我这次正式比赛的时候我第一次停下来就是一口气是跑了十公里的。我主要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就是给自己设置不想停，我本来想五公里的时候就给自己停一下，这样子我跑二十一公里的话我就可以五加五加五那样子跑嘛，这样子我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体感好受一点。但实际上的时候我跑到五公里的时候，一是发现我们那个区域就没有人停，而且就是我跑前五公里的时候手机那个小程序一直在提醒我，就是我跑第一公里的时候我就已经突破了我就是跑一公里的最高配速了，我在跑二公里的时候它就不会有提醒，但是我知道我好像跟跑一公里的时间差不了太多，就是以往我训练的话可能一公里跟二公里之间的就可能会慢个半分钟那样子，就可能也因为比较摸鱼吧。到五公里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手机小程序会有一个提醒，就我耳机里就会在想，就是说你已经突破了你五公里的最佳配速，所以当时我觉得就从数据上来说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再其次就是说我当时跑步身边确实高手如云，所以在五公里的时候没有人停，我怕那时候突然停下来走又被后面的人撞倒，所以我就当时想了一想就还有劲儿，就没有停，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小突破。但是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城市跑马的话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地貌嘛，我们到那个九公里到十公里之间的时候当时就想那就这次就撑到十公里再停，其实到九公里的时候我已经快跑不动了，然后当时就刚好碰到一个隧道，其实就是我们全程上半马是只有一个隧道，我听说就是香港有一个马拉松还是半马，就是他们是很多很多隧道，因为有跨海隧道嘛，就很多跑者就是反馈说那种跑步体验就不是太好，因为你就一直在隧道里跑就黑漆漆的，就不像我们可能就是一直在户外跑有阳光照着，对我来说就会比较振奋人心。刚好又是在我九公里到十公里，我本来就是之前最长训练也就八公里嘛，就那个时间点的就是体力上的一个坎儿，就刚好碰到一个很黑的隧道。其实我一开始是为了就给自己鼓鼓鸡血，本来是打算听播客，听一个什么两小时几的播客，就是一直就能够就是听完跑完，但后面就一直在听快歌，听五月天啊，听一些朋友的歌啊这样子，然后去跑到那个隧道的时候，不仅突然就是那个灯就很黑，就光线就很黑，其次就是就刚才五公里的时候能鼓励我的那个就是手机小程序那软件就是 GPS 信号已经不好了，就是已经没有信号了。再到隧道再往里跑一点的时候，就是我连手机音乐，因为我一直是线上听我没下下来，手机音乐也给停了，
就那时候就觉得非常难，就是什么都没有，就你只能靠自己跑。但比较好的就是本来我其实怕黑，但是因为就是这种万人赛事人很多，就隧道里也全都是人，但不拥堵哈，因为大家都在跑。其实在隧道口上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可能有一些人陆陆续续停下来了，本来是说之前没人停就不敢停嘛，其实对我来说九公里的时候就可以停了，但我当时就进了那个隧道，然后就很鬼使神差的，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跑完这条隧道，我要跑到有光的地方我再停下来，我不能够在我最黑的时候停下来。就算那时候没有光线，没有音乐，也没有这种数据上鼓励我的东西，其实我的体力上已经跑不动了，但我不能在我最难的时候停下来，我就真的就是憋着一口气就往前跑。我看隧道里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开始摸鱼什么合影啊什么的，不过可能别人也是大神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之类的，但是我就真的就是跑到隧道口的时候已经快跑不动了，然后看到外面有一点光，然后那个光的光可能再往外一二十米的就是距离，就是写着十公里点的那个牌子，那时候就特别感动。但最尴尬的是就你出到那个十公里牌子的时候又是一个上坡，其实就对于我们一直跑平路啊或者跑下坡什么的，跑上坡又要费点劲嘛，所以就是就最后那一点点力气就跑到那个十公里的牌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想哭。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当时我跑完那十公里我就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有点小完赛了，我就觉得这个行为治愈了我可能过去几年很多就特别特别无助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能行，就是那个隧道有一公里多，就一公里左右吧，因为刚好进隧道的时候是九，出隧道的时候是十嘛，就有一公里左右我能撑，就对我来说这么久，我就觉得对自己的信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修复。其实十公里那个你跑步的话，你就突然停下来再走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也会很不适应，就身体不会很适应嘛，所以我就是当时就开始掏能量胶吃啊，那个边掏的时候其实是边小跑着吃，然后吃完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往那个回收的地方丢嘛，我就丢了之后呢就继续往前跑，跑出了那个隧道之后可能稍微走了一小会儿我又可以继续跑了，所以我其实十公里也没有太休息。然后当时可能因为也一小时多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就是后面会越来越慢，如果我十公里跑了一小时多，后面可能如果万一跑了一个半小时我就很难完赛了嘛，所以我就继续再往前，就到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过了一个就是自己的坎。
哦，所以它是有时间限制吗？就你跑步跑完全程超过多长时间它就算你不完赛了是吗？
对，超过三小时就算不完赛了。
哦，
对，就我的钱也白花了，然后我的所有
没事，你开头录了 vlog 怎么样都是有收获的。
对，但是我之前是要说那个庆祝我们的失败那个书，我今天待会儿也想再提一提，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对，然后我跑到最后就是可能十三十五的时候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其实我的心肺因为长期游泳还算比较好吧我感觉，所以我停下来就可以马上恢复，又是一个不能说是崭新但是是一个七八成新的我就可以继续跑。我可能就到十五十六的时候就没有特别的感觉，当时已经可能就跑麻了，但我到可能十八十九公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轮椅跑者，就我当时就看那个人其实就说实话长挺帅的，整个人就是非常 fit 的那种身材，就是自己用手推着轮椅跑。其实到十八十九公里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累了，周围有很多的那种就是 cheerleader 在那里给你鼓励嘛，但是就没有特别的就是其他的那些就是精神补给了。我看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当时也稍微停下来走了一小段，然后我就刚好碰见那个其中一个轮椅跑者，然后我看他也稍微歇了一会儿，但后面他又特别卖力的在推，推得飞快，甚至推就是比我跑的还快。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他要自己推着跑，我以为是别人推着他跑还是怎么样，就我看其他的跑者也没有管他，其他人跑步的时候可能也并没有说就是见到就觉得特别的欣喜，就跑过去就是很刻意的跟他说一句加油之类的那种话。就因为他确实配速特别快，然后他就是在路边好像还有就是跑到可能快十八公里的样子的时候有他专门的那种拉拉队，就有专门就认识他的人喊他的名字，他就推着轮椅就是就一个个拍手就是跑过去那样子，就特别
好棒，
就
对，特别给力。我当时就边跑的时候，当然那时候脑子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在想别的东西了，就是当时脑子里就在就是一直在循环五月天的那个倔强。我倔强真的跑完这场比赛，我倔强听了30多遍，就是
笑死我了。
对，但是我就边听的时候，就是我就边在想，就是就边在观察，就是说他周围有没有人就是跑过去跟他说加油，有没有人就特别的就是其他参赛的人有没有特别的去给他鼓励。我发现其实很少，就可能有零零星星一两个。当时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任何的就是立场去给他鼓励，因为我觉得我跑了这么远，他也跑了这么远，就是所有人站在这个起跑线上都是平等的，就当然就是很多就是其他不平等的因素，但是他能站在这里就证明他是一个就是跟所有人一样强的人，甚至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比所有人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强者是不需要我这样的弱者去鼓励他的。
但我在想你们之间为什么鼓励还需要立场，我以为在跑步的那个步道中间可能你们互相加油就是跟 say hi 一样正常的事情
啊。对，也有，是的，对，确实你这个说的也很对。就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迎面跑来的话互相加油就好像还挺正常的，或者是转弯的时候互相碰见然后互相加油就好像是打招呼一样。就我当时的想法可能因为我们是齐头并进的跑者，就是你们都是在为一个就是比你现在的体能或者各方面的东西更大的一件事情去努力的一个人，然后这时候你就 focus 在自己好好跑，然后他也是专心在他好好跑然后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跟这些跑者之间的尊重是强者之间的互相尊重，而且我甚至觉得他确实是比我更强的一个人。我当然后来还搜了一下，就是这次参加的除了说这种轮椅跑者之外还有黑暗跑团。当然我一直知道有黑暗跑团这件事的存在，但是黑暗跑团不是说这个人训练是就是多么的 tough 之类的那种什么像黑暗料理一样，他们是就是视障的人去跑步，就视障跑者，他们是需要一个人就是牵着他们去跑的，他们也能够跑完整场比赛。所以我本来认为就是我一开始一直很喜欢攀岩嘛，我在我们攀岩的节目里面也说过，我觉得攀岩还算比较公平，因为你就是哪里有力又用哪里发挥自己特长就好了。但我现在觉得其实跑步就是我以为跑步不是那么的公平，但是就我觉得就是公平是一个你可以就通过自己的竞争或者什么而得来的东西，而且就是体育赛事的话它是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生命力的展现的。
嗯，哇，那黑暗跑团是不是更依赖于就是有点像大雁群飞的时候它有一点那种团队协作的因素在？
有耶，我感觉是有，但我这次可能没有观察到，就是我没有碰见这些人。
哎，也是，你也是参与者之一，也没有办法去认真细致的观察别人怎么跑的。
对，就可能等到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跑半马，然后等到可能我第二第三次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余力去关心就是观察别人这样子。因为我这次真的就我觉得对我的有很多自信心的修复，而且我下次再参加的时候如果按照这次一样好好训练啊什么的，我可能不会太担心完不了赛了，因为我比就是完赛时间提前20分钟嘛，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对，有成功的成果了。而且这次受你跑半马的这个事情吧，虽然我很讨厌跑步本身，但我不是也跟你说因为前段时间就整个身体不好然后状态也很差，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跑跑步，而且看你跑步之后真的状态变好好多。而且我不是之前在看那个怪诞脑科学嘛，它里面就在说人面对焦虑和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本身的体魄是更强健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有更大的能力或者更舒适的心态去面对那个压力源或者是焦虑源。然后我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我那天在微信上给你发完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就来了月经，我想说哎，好吧，那就这样吧。而且我就想说那我跑不了步，那我再看一下那个怪诞脑科学，再捡起来看一下，毕竟读书博主好久也没时间读书了，然后在等飞机的时候不让我看一下吧。然后我点开那个微信读书准备点开我继续看我的怪诞脑科学的时候，我发现微信读书把它也下架，然后我就、
啊、
行吧，好吧，那就这样吧。所以最近一整个状态就超级丧。
我觉得你最近真的好累。
是，而且很忙，然后整个人状态就 很差很差。你刚才说你跑半马的时候不是路过陆家嘴嘛，但是和上班时候的情感经历啊，或者说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吧，生活的 AB 面。我就想起我今天其实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我今天晚上刚回来嘛，然后今天在北京，然后还拜访客户的时候路过了北京书市，大概就在朝阳公园那块吧，打车的时候路过，我就想说 哦那我平时我就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就很想要进去走走逛逛，但是我不能，就也是人生的 AB 面就跟你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最近生活的体验。而且你跟我说哇，你今天不是说跑完半马之后觉得自己绝对能活到100岁，然后我说我最近感觉就是天哪，我怎么还不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老伴儿，你可不能留着我只做这个单口节目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样确实也还是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人可能在状态特别低谷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状态高昂一些，不论是做节目或者说生活上感觉都有一个支点。就今天我真的已经特别累了，然后我觉得最近因为状态很差嘛，所以表达欲很差，就是最近我感觉表达欲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嗯，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凑这三个因素去让我有表达欲。所以我今天录节目前我就让李老师说，我说我得喝酒，你把那个酒给我拆开来，然后找了一下家里低度酒，我说不行，你起码得给我拆瓶红酒，然后就拆了瓶红酒，所以我录节目前我就倒了瓶红酒在这喝，我就哎，就表达欲不够，酒精来凑嘛，所以现在感觉也还是就是心情放松了一些。
我觉得你好棒哦，我不知道就是为了录节目，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其实超级累了，然后我今天还算下班还算早嘛，所以我就甚至回来给自己做了个饭，然后去游了个泳，因为我月底又有一个就是游泳的比赛，就当时就觉得状态
天哪
状态可以，
体育健将
无比，古希腊掌管阅读的神让我去捡体育，对，
挺好的挺好的，对，我觉得特别对我也很有那个激励，因为我今天就录节目并不是说要完成一个任务，我就觉得给我一个 break， 就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单口，然后我今天我肯定我或者这段时间我可能我啥都不想说了，但是因为你就是这个状态有传染到我，那我就觉得那我喝个酒我生活有一个 break 这也很好，就不然我肯定今天回家我就一屁股坐下来我可能继续加班做 model， 但是这能怎么样呢？今天我同事劝我一句话说，哎呀想开点就上班呗，就上一天工结一天账，我说也对也对，确实是这个道理
对，我不过我就知道你就居然为了我们录节目喝酒这件事我觉得特别感动。本来我知道你今天是回来已经10点多了，然后就到家，我本来以为就是你可能是不好意思拒绝我，所以就没有就是说我们不录节目，我当时心想说要么我来说我们不录了，你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是特别忙，然后就出差也去特别就很散的那些地方，你就一下去内蒙古一下去北京啊什么的，就地方特别散，然后出差也特别多，加班也很严重，我就能感受到其实你还是挺累了的一个状态，就特别是你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就是你也想跑跑步了，然后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积极然后就是很想就是自己做一些好的改变的人，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就可能从就是我们聊天的这种层面上觉得你可能是就真的身体上应该很累了。对，
嗯，没事儿，咱扶持扶持往前走
对，
对，我觉得特别好呀，就是今天我有一个由头喝酒，完了现在就是喝的
微醺
也能讲点话了，
你表达
对有一个 break。对，不然平时我有时候就是录节目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就怕自己口条不好，自从我们就是可能做出一点点小成绩之后，就不是也更想把那个播客往产品化往更好的方向去做嘛，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特别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反而会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你今天正好就是真的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在节目一开头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轻松的心态来聊天，我觉得哦，那行啊，那我就喝喝酒咱们放轻松的聊天，让我就是 take a breath， 我觉得也特别好，谢谢你
我觉得就是你要相信，你永远要记得你已经做了100多期了，你口条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听你说话，而且现在你的头像放在我们最喜欢的几个书店的旁边，他们写着你的音频推荐语那些书，对，
我真的
今天白天经过的北京书市就是我们 的节目之前也有合作，瓜老板。对，就是对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嗯、
对，但是确实我就再说回我们跑步的心路历程嘛，就是跑半马我觉得对我真的有很立竿见影的改变，就是首先就是跑完可能就是当周能感受到我的注意力确实更容易集中了，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有心流体验，包括我那天跑完，因为就是我觉得因为阿瓜对我真的就特别的好，然后就是一直都是正向的鼓励，然后就是所有事情我跟他分享，就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好像聊过，就是感觉就是谷爱凌这种人很努力，但是你有时候去刷他，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被他卷到之类的，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文化习惯里面会有一个就对自己努力的耻感，但是我跟你相处就是很少会有这种耻感，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是互相的那种积极的鼓励，然后就包括你跟我说一些你特别好的就是事情和比如说你就特别好的感情啊朋友，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阅读啊或者这些收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非常真心的为你高兴，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俩的交流过程中完全没有说会对自己努力的这种耻感，就特别的好，然后我就对，所以我就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跟你分享就是我的心流体验、
嗯、
就是周六的时候因为我看书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会就同时开很多本书，然后就慢慢读，再同时把一些书就是因为可能就每本书都读到差不多结尾了，然后再同时一起读完收个尾那样子，所以我就周六的时候读完了两本书，我当时就特别有心流体验，而且我包括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工作节奏确实平心而论，首先确实在工作蜜月期，但平心而论这节奏真的我就很可以，我就觉得我工作的时候也会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然后去学一些东西啊什么的，甚至在工作就是做一个材料的时候，就做一个 pitch 的时候，我都会有心流体验，就完全整个人在那里面就
我惊呆了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在录的时候，然后我正前方是今年上一文送我们的那个日历吧，然后正好翻到那一页是泰戈尔写的那个抒情诗选，写的是哎，为什么我的良宵全都这样虚度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想哭，然后你说你跟我说做材料的时候你也能有心流体验
我没有，那我接着再说我别的心流体验，就我最近因为我之前上过一阵子室内高尔夫，然后我后来因为就是一些原因就停止了，然后最近我那老师要离职了，就跟我说我那课要不要去上完，我就还剩两节课，所以我这周又去就打了两次球，然后我打球的时候就我们那教练突然对我说我觉得你打球的时候特别专注，你就在你自己的空间里面，但是我跟你说话你又听得见，就是你会根据我说的话自己改就是姿势，反正就是也可能一边是离别的伤感，一边是想对我最后的鼓励吧，就是说就是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就是注意力时间能够持续很久，然后就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问我是不是平时读书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最近确实就是我注意力能够集中并不是因为我读书而获得的专注力，因为我觉得读书可能也要通过训练，就是之前分享过我读50页和一口气读100页，就是中间肯定是要睡一个觉的，就我觉得过那个坎，我之前就在图书馆读50页的时候睡着了，然后醒来之后继续读，然后就突破了自己就是可以一口气读100页的那个坎儿。就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要训练，但是就跑半马这件事情给我专注力极大的提高，就我现在读书就不是那么费力，我觉得就像可能身体的肌肉跟这个就心力也是一种心理的肌肉嘛，就是都是需要通过训练的，然后我就这次跑完之后可能也是清空了很多就是心里特别内耗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杂念、
嗯、
因为这两个月期间其实我有很多心塞或者是迷茫，就是零零碎碎你就是在都市打工或者就生活总有这么多情绪要去管嘛，但是我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我得完赛这个目标，我跟朋友聊的时候就可能跟我们一些很多就是播客里面大家也听过的一些播客嘉宾聊的时候，或者跟阿瓜聊的时候就都会说就是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就聊不出什么结果，就是
这件事情就很难，就是我悲观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悲观，就觉得这日子没什么过头，但是我就得先跑完，就事已至此先跑步吧，就先跑完再说，我今天的训练计划我得跑掉。跑完之后往往其实身体上应该是很累了，所以就能够比较好的休息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就是注意力和能够不内耗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立竿见影的改变。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要说一个下自己，就是跑到19公里的时候我的感受，因为其实跑到19公里以我们就是跑步之前的训练的话，就是我知道我是一定能完赛的，就是你就差2公里了，我也没受伤什么的，没有特别疼的地方，我是一定能完赛的，看了一下时间完全可以。我那时候就特别想哭，我当时就是心里想到很多人，想到很多事，因为像你其实这一路来也给我很多的鼓励嘛，就比如说你也特别尊重我的跑步时间，就跟我们录节目错开来，或者也一直有鼓励我从这里面多挖素材啊之类的，包括今天深更半夜还跟我一起录节目，甚至也有听进去我的话就说要可以一起跑步啊这样子，我觉得特别好。我的路上就想到了你，然后想到了我的家人对我的鼓励，想到了如果是说我的家人在那个就是在这里的话会跟我说什么话，我能想到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就特别想哭。还有就是一路上很多陌生人，就是因为我加了一些跑团，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参加半马的那种群体嘛，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是网友那样子，就比如说可能前一天就是给我鼓励，就是说你就记住安全完赛，不要受伤，以后的路还很长这样子。我本来一直以为就是因为我跑步这件事情所以大家来鼓励我，给我很多正能量，就说实话这次跑半马是我就是高考以后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我说过加油。
我感觉如果你是漫画主角的话，这里的脑部活动应该可以再拍个2至3集。
是的，对，应该没有人画我这样漫画吧，但 anyways， 但确实就当时就感觉有很多的人生回忆，就包括很多陌生人对我的鼓励，我就当时就想到了所有的人，真的就感觉几乎是所有的人吧，就到19公里的时候就很想跟所有人说我跑完了，就包括其实可能因为我在节目里也提了，我们有些听友也来鼓励我，就是说你比赛加油什么的，玩不了也没关系，这段路的收获很大之类的，就这样特别就抚慰人心的话。我在那个终点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小姐姐一好朋友在终点等我，说给我买了花啊什么的，你跑完了跑出来你就往右边跑，然后我说我在录 vlog， 你到时候看着我就赶紧开手机给我录视频什么的。然后我到19公里的时候我先打了个电话给他说，哦，没有打电话，我先发了段语音给他说我到19公里了，我预计我大概20分钟以内能够跑完，差不多看着时间，然后我戴了一顶粉色的帽子，一看着时间开手机拍，就贼搞笑。然后我就19公里完了之后，因为确实没力气了，就是那完了之后马上把手机放包里，然后继续听歌就往前跑，那样就真的没有力气再说话再怎么样了，对我来说确实很难。那时候就真的特别想哭，我就有边跑真的就边哭了一会儿那样子。跑吧，不耽误不耽误，中途补了水
也不耽误也不耽误，
真的就是对。但我后来问了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跑步的朋友，他们有就是首次跑半马的时候也是到19公里就会想哭，就可能那时候情绪是会有点波动。对，但是跑完这场步的时候就是我就真的到最后就是跑完完赛，然后成绩就反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理想，但对我来说超满意。我当时满脑子就是一个，就我当然也有在想今天的就是 vlog 宣发到底该怎么写，然后我当时、就
是、不
是
老娘配小太庙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时19公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就要用这个标题，我要写老娘配享太庙，就我就觉得自己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修复。
我受到你的 inspiration， 我还想
对
我还自己搜了一下那个5公里 color run 的报名，我觉得5公里我应该可以，然后可以约你这样子、但是好像上海还没开赛。对对
对，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如果听友听到有关注这个的这个报名，
哎，我之前去过，
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就可以报名去5公里 Color Run。
对，不仅如此，就如果5公里 Color Run 的主办方听见，我们可以就这 Color Run 再单出一期节目呢。
对，让灿灿跑个4次，因为他正好20多公里是可以跑下来的，可以就是服务4批人群，做4次兔子。
那倒没必要，没这个能力主要是。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好，就觉得对自信心有极大的修复。就我之前跟很多人，也不是就很多前辈聊吧，就是聊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善意，然后说我有时候有一个 mindset， 就是我把我，就是因为我不是之前一直有点讨好型人格嘛，就是所有事情发生出了问题，我会先反思是不是我有问题。当然我后来也开始慢慢学会了，就是不要归因自己，专注指责他人来减少内耗。
对
但是我跟一些前辈聊，他们就说我就会有一个 mindset， 就是我一直会觉得我哪里出了问题，就会往我心里最缺失的那个点去归因，其实是可能并不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这次跑完步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对自信心有修复，所以我就感觉真的一瞬间治好了我所有过去的伤痛，就几乎所有过去的伤痛吧。我就觉得不，我没有问题，就是老娘配享太妙，你知道吗？
那慈善名额买的值啊。
对啊，这是我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之一吧。对，还有一些钱就是之前买了黄金，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的。对对对，老娘是真的配享太妙，你知道吗？对，
好的。
但在这段期间我不得不说，就上半马作为一个金标赛事，它周边的补给特别好。这次不仅还有就是周边除了那些能量胶，然后有那种就是冰袋，就是有水的海绵，甚至它有那种帮你路边洒水的那种花洒，就是一路帮你喷过去，还有那种就是一些拉拉队啊什么的。可能我一路跑下来，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有可能五六个拉拉队就是在那打鼓，就拉拉队经过的时候你是不好意思停下来的。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多跑一步是一步，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再停有点不合适。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但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我跑上半马这一周，就是2024年上半马这一周刚好是2024年波士顿马拉松同一周，因为波士顿马拉松真的就是跑者的麦加嘛，就是一个圣地，波马又刚好在上半马之前，所以我就一直在搜波马的内容给自己打鸡血。因为能发出波马的内容的人，他们都是真的就是特别热爱跑步。我想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波马如果你是要报名啊这些来拿到就是入场资格的话，你的全马就是42公里的完赛成绩是3小时30分钟，就330。如果是不通过报名的话，你要通过人民币玩家。为什么说我上班马慈善名额便宜呢？因为波士顿马拉松的人民币玩家的话，要花到6万块钱去买他们的慈善名额。对，然后还不算你的那个就是去飞波士顿的往返机票、住宿啊这些，就纯慈善名额。对。所以就衬托出来那个我这个慈善名额真的很值得。对，
我的妈呀。
对，那个他的那个录取线330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就确实是挺高的了。
对啊，黄金
然后因为今年报330的这个人还特别多，所以今年的录取线是328，3小时28分完赛你才能够报进波士顿马拉松。所以能够就是分享出来视频啊，或者是说能够分享出来就感悟的人，就真的是挺就是是真的跑者。因为我这次半马完了之后，就有一个陌生的网友给我就是留言鼓励，就是说现在你是一个跑者了。我当时就觉得确实，因为我在录 vlog 的时候一直都说自己是小白，我现在也真的就是小白，但是我觉得我只有做完了这件事我才能说自己是一个跑者。然后我完了之后就给
好像教皇加冕。
对是的，
给你洗礼完了之后受洗，然后现在你是一个跑者了。
对对对，有这么点意思，你是懂 PUA 的。对，然后确实是有，就是跑波马嘛，就所以说现在你是一个跑者和现在你是一个波马跑者也是两个层次的事情。然后跑波马嘛，所以就是虽然上半马的这个补给很好，但是波士顿马拉松的话，它是基本上为这个马拉松停摆一周，就是你上半马是周日的时候比，你可能最多封路什么的就影响一个周末，但是波马是周一比，就是从这一周的时候大家都在全程都在为这个波马做准备，可能周一的时候该封路也封路嘛。这42公里是一路都有人给你鼓掌的， 就一路都有拉拉队，然后有各种高校的人出来给你，就是给你鼓励加油啊什么的。然后如果你穿着就是中国国旗的衣服，会有人在旁边 Go China， 就是你一下就特别热血。然后如果你刚好是波士顿某学校，你穿校服的那个就是那个背心跑的话，他们也会就是经历特定的拉拉队之后也会鼓励你。其实在波马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听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我就分享了一段叫 Coach Bennett 这样子一个教练，他就是发的关于波马的一段话，就说你到这里的这段路才是你跑过最难的马拉松，无论是成绩还是说你愿意刻这个金哈，你到就是你能够到波马赛场上的这段路才是你跑过最难的马拉松，所以今天你不是来比赛的，你是来接受掌声的，我们将从头到尾一直为你鼓掌，不仅仅是在终点，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运动员了，就是你之所以成为你的这件事情鼓励了我们所有人，就这是那个 Coach Bennett 他的原话。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就很有那种梦幻的感觉，你就能感受到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可能比你身体上的疼痛或者比你人生中很多你现在认为的烦恼都要更宏大一些。跑到那个赛场的时候，我得完成很多的半马，完成很多的全马，然后终于跑到了波马，就当然可能我应该这辈子都很难吧，但可能有这么个人，然后那就
是、啊、你的黄金马就可以去
然后就是说就有这么个人吧，然后你就是那个跑到了波马，但是这一路确实就是他的一个加冕仪式，因为就这一路从头到尾他就是享受这一段比赛，他当然可以再去冲 PB 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一路他真的就是值得有人一路为他鼓掌。然后也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就还是聊做了一些功课嘛，人在其实我觉得还是跑完15公里或者跑过18公里真的差不多就可以跑半马了，因为你的就是身体供能啊什么的就跟跑半马差不多，但是你跑全马的话并不是说跑半马就能跑全马，就是至少对我来说的认识是这样子的，因为人到30公里的时候身体会经历一个极限，就是我们俗称的撞墙，就可能那时候你身体的糖原呀各方面东西都已经消耗完了。大家就是更专业的跑者可以去做一些具体分析吧，就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就是身体上这些名词哈，就是你的能量已经消耗完了，所以到30公里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支撑不上去，而且你的大脑会有一个过热保护机制，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机器已经很热了，你就别跑了，所以你的就是生理跟心理都会到一个极限，然后那时候你的生理可能就是需要靠就是跑马拉松的一些补给，补能量，补盐丸啊，补这些东西，然后心理的话你就得骗过自己的脑子，就是我没事儿，就是我可以跑完，然后这个是一个人30公里的一个极限。听别人说就是你至少可能你得训好几个30公里你才能跑全马，因为它42公里的比赛那30公里那块是最难的。波士顿马拉松它有一个特殊的地形嘛，它到30公里这个人类极限的时候会来一个大上坡，然后那个坡就叫做心碎坡，叫 Heartbreak Hill。 那个上坡基本上其实可我看很多视频，就是即使是波马跑者他们也是要开始就可能已经小跑或者走路了，就真的面部狰狞很难受了。
嗯，
就跑完那个上坡之后，就是我看别人视频还有在录视频的人的话，就会看到那个上坡顶上就有一面小旗子写就是 Heartbreak Hill is over Newton's heart is with you 之类的，就写就是心碎坡已经结束了，牛顿的心还是牛顿的爱永远与你同在，这样子。就是牛顿是发现了重力这件事情，地万有引力嘛，你跑过了这个上坡你已经克服了万有引力，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爱。这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标，然后我觉得真的确实只有很厉害的跑者才能在那种跑完30公里之后遇到一个大上坡。他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地标就是叫做尖叫隧道，就是在那个隧道两边的人都是卫斯理学校的女生，就卫斯理女校其实我们上期节目也提过，是那个是宋氏三姐妹其中一个姐妹去读的那个女校，就是那边的女生在旁边在尖叫隧道会举着 Kiss Me 的牌子，然后如果有愿意来亲他们的跑者他们就会去亲她，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鼓励方式吧。然后一路都是有这种就是除了卫斯理女校的尖叫隧道之外，一路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鼓励给你送补给啊，就是这些人我觉得就看波马的那些路的视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我觉得 就会很想第二天早起或者晚上下班之后去跑个步的那种感受。其实我看波马除了是网上的这些视频啊鼓励自己之外，我很喜欢的那个作家村上春树，他之前写那个当我在谈论跑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书其实也讲了很多关于跑步的故事，包括他去跑波士顿马拉松的故事。他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能够感受到，因为我十年前真的我翻了一下这本书，就是他最早的出版时间也真的就是十年前，我十年前他出来的时候就读过了，但我这次重翻了一遍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很多东西，我突然就明白了。就像我可能十年前虽然也跑步，但是没有跑过半马，或者没有像现在就是也游泳啊之类去做更多的探索的时候，甚至没有到他，其实他是33岁开始跑步嘛，甚至还没有到他这个差不多这个年龄段，我不能够很好的理解他里面分享的一些闲言碎语这样的情感。然后现在我再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的能共情。就首先呢他分享了一些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跑者就很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的地方。就是他去雅典就是做过旅游宣传，然后他就去雅典想说那我就重跑一遍马拉松之路，然后他就去重跑了雅典的马拉松之路。雅典的那个马拉松之路他可能是村上当时自己想跑，所以他没有是一个比赛，就没有什么补给没有什么设施，然后当时好像又是在一个很炎热的一个月份，所以他跑起来也很累，路边还经常看见那种被车不小心压死的狗啊猫啊这样子的，然后他一路上还就数到底有多少被压死的狗啊猫啊这样的尸体，有点搞笑然后有点伤感。他跑完了这段马拉松之路发现自己没跑满42公里，所以他就回翻自己其实在那个希腊奥运会那次的比赛里面是有跑马这一项的，所以他就回翻了就是希腊奥运会那时候的视频，发现奥运会跑马拉松的那次他是就是出发了之后稍微拐了一个弯，可能多绕了2公里，然后再跑到马拉松那个地方，所以就完成了42公里。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这个人就是活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生活中很多点都能够把你挖掘出一点东西来，就特别有趣。他也在里面分享了一些就是关于因为他跑到了50多岁嘛，然后他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跑步次数的增加，他不是每次都能 PB， 不是每次都能够突破就是自己的最好成绩。而且我就现在在看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理解他里面说的他自己跑量的书，他就给自己就是村上春树认为他自己一周就是认真在跑步的话他一周是要跑60公里，就相当于可能一周6天每天跑10公里。当然他自己也说就是不是每天都跑满10公里，可能有一天跑5有一天跑15，但一周就60这样子一个数。其实我这次可能训练的最狠的时候一周跑了60，就可能就没有像他每周跑那么多。我觉得他还是挺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的这些人。因为我刚才一直想说自律这个词，但他原书里面也说的不是因为自律，就是他挺喜欢做这件事。我也能发现就是你能够一直坚持做这一件事情大概率不是因为自律，就像我能够坚持游泳，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坚持说做这节目也做了100多期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现在可能也不完全是一种自律，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已经习惯，或者是说会有滋养我们的地方，有喜欢的地方，然后也不那么的费力了，所以才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有很多就是生活上的小技巧。他还分享了关于自己跑那种超级马拉松，就是100公里马拉松，可能要跑几天吧，我感觉就是他说跑了之后就是可能到70-80公里之后就好像跑入了一个禅意的 zone， 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次元，当时就是已经超脱了身体的疼痛，然后就可以从一个灵魂的视角在看自己的身体，那样子就很神奇。我觉得那种超脱感也很神奇。然后里面有很多那种油嘴滑舌的一些话哈，就比如说什么在学校里我能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最重要的事情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感觉好像废话文学。
对，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看一些马拉松跑者的采访嘛，然后每一个跑者他在跑步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念一些咒语真言，就比如说他有一句话叫做 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ing is optional， 就是说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那个磨难，就是 suffering 这件事，你感受痛苦这件事情是可以选择的。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我跑步的一个跑步箴言，就是比如说像我确实是小白起步嘛，想跑五公里跑十公里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训练的时候我会出现一些什么胯疼啊，就髋疼，然后当然脚可能因为穿的鞋稳定性比较强，然后跑的也不是特别快，所以没有怎么受伤。还有就是其实我跑完了之后，我也有其他跑马的朋友跑完之后就是脚上是肯定有血泡的，我现在的脚趾甲还有几个小脚趾是指头是全黑的，就指甲里面是全黑的，就肯定是疼的。但是就这种疼就是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就包括你很累，你的跑步经验不足或跑量不够的话，就是心率突然顶很高，就是整个人其实是很难受的。感知这件东西难不难受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你的目标感到底有多强。就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不那么内耗自己的一个成长也是，就是那些内耗我的事情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让我自卑或者让我难受让我痛苦的事情它必然是存在，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我们所有人生经历的痛苦，就是拿到那个什么 CCTV 八套上都能讲说，哎，这是真的苦，就是客观可以被认知到存在。但是你要不要去感受这个痛苦，就是可以去感受它，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感受是不是已经够了。就我觉得我可以对自己说，我对我自己过往的痛苦感受已经够了，就我觉得到此为止了，到后面我不要去感受它了，就是我后面有我新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磨难可以选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鼓励也特别大，就会有一些从里面学习到的一些咒语箴言。对，当然这里就是也要说，因为我之前担心自己无法跑完，所以我还读了一本书叫庆祝我们的失败。这本书是后浪出的一本，就是后浪做的一本吧，然后我觉得它还挺好读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积极，然后有很多自己能够抚慰自己的话，就是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摘出来的一些要点吧，想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它是从一个哲学的体系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可能我不是特别懂那些哲学家的派系哈，但里面有一句是笛卡尔认为人拥有两种互相不匹配的重要能力，就是人有限的理智和无限的意志，我们的意志的无限性是人内在神性的一个标志。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看到的那个轮椅跑者，就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强者，然后我觉得这些人就是确实是比我强，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不需要我的就是鼓励和安慰时候，可能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这种神性，就是他已经是自己的神了。当然那时候我也在听倔强嘛，就是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就他已真的就是那种就那已经不是人性的光芒了，我觉得有一个比人性更大的东西在闪光，就我觉得那是他接近就是意志的无限性，接近的神性的光芒。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庆祝我们的失败这段的一个就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 punchline。 他这本书里面还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失败，因为就是我们小时候就认为失败是不好的，但是没有人是没失败过。他一开始就举了很多例子，那个达尔文他发现了那个进化论嘛，但他之前是想当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父亲给他安排的路是怎么怎么样的，但他这些都做得不好，然后他就试着试着他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去了，然后他发现了进化论。包括那个哥伦布是怎么发现新大陆的，还包括什么爱迪生的那多少次失败，他最后的那个点亮的那一盏灯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有很多就是很好的例子。然后说我们对失败不要有耻感，就是我觉得我们说就是我跟你的交谈之间对努力这件事情是没有耻感的，这件事当然也不容易做到，但是相比我们对失败这件没有耻感是更难，就是是更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他提出来说我们要不害怕失败，然后要开始聊失败，然后聊失败为什么可以就是从这里面学到东西，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看法，就让我对失败和那些东西的耻感也少了很多。他里面还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就是说勇敢并不会让我们摆脱恐惧，它只会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勇敢者不是鲁莽头脑发热无所畏惧的人，不是通过冒险来体验 言生存活力的人。勇敢的人必须了解恐惧，但恐惧是他的驱动力，他尽可能的降低风险，也知道如何承担必要的风险。他胸有成竹的碰碰运气。头脑发热的人喜欢冒险，勇敢的人则有风险意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段话其实通俗而言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感到害怕的时候他才能真的变得勇敢嘛。就是我们能够做自己风控的时候，就是勇敢的力量才能够就是让我们去做更好的行动。我觉得就这个也是就是说你要勇敢的失败，因为你勇敢的时候你就是要去承担风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对失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我其实第三个分享是关于焦虑的，就是因为其实你最近也说你很焦虑，然后我第三个就是刚好想到你当时说的那段话，所以我把它特意摘录下来。就是他这里面萨特说，焦虑是对自由的一种意识，因为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绝望而不是焦虑。当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并且承担后果的时候，焦虑就会抓住我们。事实上让我们害怕的是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也想跟你聊聊你最近焦虑的这种情况。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得很好，就是因为你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就你必须得做，但是呢你又很担心那个结果其实跟你想要的一个结果会相差甚远。就比如说你会担心说自己做的可能让别人不满意，没有办法让别人开心，或者说你做出这个决定你已经预期别人肯定是会不舒服的。就特别在工作里面，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讨好所有人或者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这个是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个事情又不可避免的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很 suffering， 就确实是特别痛苦。就是你很想做的特别好，让就八面玲珑，就大家都觉得说哎，你这个事情做的挺好挺好的，但是你已经可以预见说这个结果不会太好，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它。
对，但你其实现在也不是绝望就是焦虑，所以就这样来看的话，你的焦虑是一个好的方向上的事情。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感受到焦虑的时候反而是证明说你还有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还能做出就是有一些有分量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完全什么都没法做或者你做什么都没用的时候，你应该感到的是绝望。
对，因为压力是一种特权。
这不会打鸡血啊我们。
对，这期就是打鸡血。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叫庆祝我们的失败嘛，然后他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叫因为不敢失败所以我们只能失败的活下去。就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失败，所以我们就选择不勇敢，不去尝试，不去面对自己的焦虑，然后不去利用自己的无限意志，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就是其实更不好的一个状态里面活下去。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说是说庆祝我们的失败，我以为就是说像就是专门讲 losers 的那种躺平人生什么，但是它其实这本书没有很多鸡血，就是帮你安慰你，帮你抚平你的失败，然后让你面对它，然后让你站起来那样子。
嗯，对，
对，它真的是一个对你的很多情绪可以去做指导的一本书。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打鸡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打鸡血然后你才愿意往前走，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要打鸡血，我比大多数人活得失败这个事情我知道，不需要再不需要再次强调这个事情了。
对，我们只能跟自己比。就哦，对，我这次就是刚跑步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不是 A 区出发吗，刚跑的时候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场上没有别人，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比赛，场上只有我们自己。然后这个也是我能够就是保持专注的一个原因。就我之前看的一些书里面分享运动员嘛，就包括打篮球那些篮球明星，说他们最后都会进入自己的一个 Zoom 里面，然后就在那个 Zoom 里面他就是全胜的，他就是那个掌控者。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分享过那个野蛮生长，然后那本书里面有说你怎么样就能做那个掌控者嘛，然后你只有在自己的 Zoom 里面。当然你，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还比较就没有那么强，所以我在我自己的 Zoom 里面我能够掌控的是我自己，我不能够就是完全的影响别人，直到我可能能力在慢慢的变强之后可能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不管是万人比赛，不管我在就是多么强的人中间出发，就是我的比较心一定不能跟别人比，就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被别人拉爆，然后我的那个速度肯定会受影响。因为一旦我前面跑很快，我不可能跑完就是超越我极限的训练极限的那个就是距离的。 就我得知道我自己的游戏是什么，我只能够跟自己比，就场上没有别人，就即使是万人比赛，我在这个场上也只能看到我自己，我觉得这点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分享，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那后面呢，我们也会做很多关于体力和生活实践还有书籍相结合的一些分享，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谢
谢
大
家。